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星期天，那么农历是6月23，7月16号。好，那么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那个悬疑问答节目啊。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们电话。喂，你好。
哦，师傅你好。
讲话声音响一点。
喂。
讲话声音响一点呀、傻丫头。
师傅你听得到吗？
听得到。
就是我问一下，就是有一个事情，就是很乱的，就是有一个同修，他在佛友之间卖一种透明的水晶，包裹铜丝或者铜皮的物品。他就告诉大家，他说可以测试各种物品的能量，吊着放在物品上面，正转就是正能量，反转就是负能量，而且推荐大家可以用来测试小房子和各种物品的能量。很多同学都去问他的，请问师父，卖这种东西属于借着佛法敛财吗？
你说呢？
我说肯定的，因为很多同学都过去问，还买，因为他本人说不赚钱，成本价给大家，不算敛财，是做好事，想让师父开心。
你说呢？还要讲吗？这个只要有动动脑筋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情能做吗？他做了，他现在不知道报应啊，以后有报应怎么办？好了，这个世界人很可怜，不懂更可怜。师父前两天在开示的时候曾经讲过，一个人知道自己做错了，这个人以后不会做错，不知道自己做错还会做错。
那师父问一下，如果同修听信了他的宣传，买了这些东西回来测小房子的质量，但是测不准，收下去有问题的小房子，卖水晶的人会背业吗？
会。
会的。
我就等于问你一句，骗人的人会有背业吗？测水晶，测水晶怎么测得住小房子啊？开玩笑。
而且想问一下师父，使用这种水晶制品搞占卜啊，会不会被灵性控制啊？
你说呢？他如果准的话，一定是有鬼在帮他看，如果不是鬼帮他看，怎么会准呢？明白了吗？
好。希望就是这个录音让同学们听一听，要正信正念。
他又不是菩萨，菩萨佛才是大神通的，小神通有什么用啦？每个人不都有神通啊？手能拿起东西来就叫神通，听不懂啊？好了，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就是同修早上听师傅最近讲五戒十善的白话佛法，迷糊中来到，就梦里来到了澳洲的观音村，他看到村里一部分房子已经造好，进到房子里看到黑白两位护法，他跟着白护法进到一间像教室一样的房间，房间非常亮，通过窗户远望可以看到海边，是不是只有守五戒十善的弟子才能进到观音村修行啊？师父。
是啊，坏人进不了的，只有好人能进。看到观音村了。
他看到。那他看到黑白两位护法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白无常、黑无常，现在对他已经开始，他自己许的愿、守的戒，已经开始关心了。每一个人都有黑白无常管着的，白无常管你在人间阳间的事情，黑无常管你做在人间做的阴暗的事情。好了，他们两个人一对，你就走人了。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师父就是有一个同修开公司，他是否可以将莲花图案作为公司的 logo 啊？因为他公司做文具的，会将 logo 印在笔、橡皮、文具上拿去出售，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蛮好，没有问题。
好的， 好的，感恩师傅。那师傅就是同修前几天梦见去了一个佛学院的地方，像教室一样，见了几个法师，有个大法师有点像师傅，但穿着僧袍，然后特别照顾同修，给同修讲了很多，然后带同修穿过一个墙，然后同修跟着师傅让他到一个佛堂，示意同修要很重的磕三个头，然后同修使劲的往地上磕，磕头额头上磕了个像磕了个佛像一样的印子。想问一下同师傅，额头上磕出个佛印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佛印知道吗？心里有佛，身上才会有佛，心里有佛像，身上才会有佛印。好了。
嗯。
啊。
好的。嗯。
庄严之相。
嗯。
对不对啊？
嗯。
菩萨，对不对？有很多的庄严之相。好了。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菩萨三十二相，对不对啊？然后八十种好，这以后都会跟你们讲的。
感恩师傅开示。师傅就是还有一个梦，他有 A、B、C 同修 ，A 同修梦到 B 同修打招呼都不打，就到 A 同修的家里，一进来放下个包就进了洗手间，这个 A 同修就打开包，发现包里装了好几个 C 同修的移动电源，这个时候 B 同修在厕所里怪叫到死亡之屋，死亡之屋。平时生活中 B 同学和 C 同学关系很熟的，请问一下这个死亡之屋什么意思啊？
死亡之屋就是他待的这个地方里边有鬼啊。
哦，
好了，
这个房间有药精者。
对啊，过去有人做梦做到白天他刚刚搬进来，晚上就做梦做到卫生间里曾经有人吊死过，他看到了，吓得来吓醒了，从此以后不敢到这个卫生间去了。好了。
哦，好的好的，让他念小房子。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一个梦是，看一下，还有一个梦是有一个同修，他做梦见去参加刚刚过世几个月的亲人的葬礼，有亡人认识的明星也在。梦里同修拿着两束花要放进亡人火化的炉里，然后看到亡人穿着一件红色的裙摆，很大的裙子，但别人都看不见。之后同修就去找他姐姐。现实中同修的姐姐一直在念小房子给这位亡人，这位亡人是他姐姐的妈妈，走得很突然，请问一下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
这梦就他妈妈现在被他操作得不错。
好的好的，
回来看他姐姐。好，再见再见。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因为他也是他妈妈突然去世才修到心灵法门，现在就拼命的在念。
很多人就是这样啊，出了事了，
现在间隔，这个电话的间隔比较长一点啊，所以师傅，因为什么呢？他们现在一直播一直播，啊，等到那个电话要挂掉，还等几秒钟。那么电话打得多了呢，很多排队，就轮到他，就下一个跳进来。这个有的电话公司呢，这个线比路比较好，有的电话公司的线路不是太好。师傅曾经跟你们讲，多闻不如一修，什么意思啊？这个要听。那个要听，什么都要听，最后什么都修不好。其实修心啊，不在于你听到多少，你要好好的修啊。你这个听听那个听听，你到最后杂念太多，杂修啊，修了半天走都走不出来，你修什么心啊？修心，修心修到最后要把这个心修出六道，要修出无我。所以修行修心最重要的不是要这个思想不集中的多多闻闻，要修心才是正道。跳进来。
哎
你好。
师傅等会
啊。你好。
哦，我的手。哎，师傅。
哎。
哎师傅。等一会儿，这同学，
哎，师傅你好，
你好。
哎。
哎。
哎，师傅你好，给师傅请来。
哎。
有几个简短的问题想问一下。
嗯。
有个问题就是说，同修如果那个把自己的那个钱款存款，就是给他那个不信佛的家人那个去理财嘛，他这个里面有没有共业那个？比如说，如果理得好的话，也只是他们两个人的那个福报相加；如果理得不好的话，也就是他那个同修那个可能会影响到他那个性质，是有这种说法吗？
那你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他问题就是说同修是感觉他亲戚好像比如说就是在钱财方面福报比较大嘛，好像平时理财比较好，然后他把自己那个存款就那个给他亲戚那个去理财。如果就是他想问就是说，如果他如果亲戚就是拿了他的存款去理财，如果理得不好的话，是不是可能是同修的本来自己的一个那个业就是加的他亲戚一定导致他那个没有理财，那个理比以前也理得好了，有这种说法吗？
不会，全是他自己的福报。你给谁的理财就是谁的福报。
哦，还是占、还是去那个占用的那个福报比较大的。
对
呀、
啊，借鸡生蛋的就是这样的呀，对不对呀、
啊？
他的脑子，你借他的脑子呀，他会理财，他的脑子好，对不对呀、
啊？
你等于付点钱给他让他做，你一直做赢了嘛，你就把这个钱拿回来。实际上这个钱里面跟他福报有关系，但是呢你突然之间感觉他不好了，那你就想了，哎呀，是不是我影响他？不是的，是他本身的福报不够，明白了吗？最好的方法就不要叫他理财了，一般的是半年到两年，这个福气要换的。
啊、哦，还是要那个会轮的这种。
对呀、啊，它本身就是六道啊，轮回啊。
啊，好的，明白。嗯，感恩师傅开始。嗯，下一个问题就是之前那个前两天的录音节目里面不是有提到那个同修发心那个做佛台的免费为同修去发心去免费做佛台吗？就是后来不是说到碰到一些那个不符合标准的就情愿不收人家的钱了吗？那想问一下，如果这位那个帮助人家去免费做佛台的话，这个同修如果收了人家的不收人家的钱，那人家也可以其实可以是不是说把这笔那个费用可以去用来比如说为做佛台的人放生或者为师父放生，这种操作方式的话是不是也是可取的？
当然可以，
合理合理，
当然可以
啊。就是避免就是那个做佛台的那个同修有心里有芥蒂，他也就不想收的话，就可能也是可以这样做的，对吧？
是啊，
嗯、
那可以。
好的，感恩师父开始。下一个问题是，之前有开示过菩萨的像，这个画像如果很颜色很淡的话，还是会有效果的。那请问师父，就是那如果我们的山水画或背景画的话，如果颜色被比如说阳光晒得很淡很淡，是不是也有效果，就并不会去更换新的？
效果嘛是肯定有的，只是效果好一点和差一点的问题。好了。
那就说山水画和背景画，如果颜色淡的话，最好是去更换新的。
对，
是吧？
对。
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一个。还有个问题就是说，之前有开始说那个佛台就是不能设在没有地基的一个阳台嘛。那请问师傅，那如果我们平时睡觉的话，能不能睡在这种没有地基的阳台上面？
睡觉没有什么？
对，就阳台上面不是阳台是没有地基的，就是不连地基的那种阳台嘛，就是突出去的那种阳台。
嗯。
那如果因为我们有时候家中有些不是有些人喜欢把这种阳台和卧室打通嘛，结果把床又放在这种阳台这个位置。
嗯。
那我们平时这种睡觉的话，睡在这里会不会造成什么可能会什么魂魄不齐之类的情况？有没有？
很难讲。
很难讲对吧？
很难讲，因为有时候空屋啊，时间关了久了，它都会有鬼进来。
还是有影响对吧？
嗯，
好的，感恩师傅，也这样是。最后一个问题，师傅，就是 之前有说到那个律师，类似于律师行业这种重因果的行业嘛，不是很会影响到这种本能的影响。那请问师傅，如果这个比如说律师行业的人，他平时一直在做这个公益活动，就免费帮人家咨询啊，或者怎样帮人家打官司这种公益活动的话，公益善事的话，他前提如果他是学佛念经，又把这些善事，比如说又转念功德宝愿转回功德，那他是不是可以抵消他做律师行业这些之前所导致的那种业呢？
可以，只要念这个不可能完全可以消掉很多。嗯。
啊，就相比其他的，只是做善事不去转功德的话，
哎、
就是
讲都不要讲了，
效果好很多。
讲都不要讲
啊，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今天弟子没什么问题了。
好，
就是祝师傅那个这次台庆圆满成功。
好，谢谢，
感恩师傅，身体保重，师傅，感恩，再见，拜拜。
喂，你好。
喂，师傅。
哎，
喂，师傅你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
哎。
今天帮同学解几个梦境。第一个是有位同修，他的先生呢想申请上海上师户口，然后呢他就问那个菩萨，上天问菩萨能否批下来，然后晚上就梦见那个他先生去拿资料时，有人对他说，你要交500块钱，他先生说他已经交过了，然后呢他是这个人说他没交，然后他想问一下这个500块钱是指500元还是是指那个50张小房子还是500张小房子？
随缘念一点吧，
不
一定500张吧，
随缘念一点，
我想念个50张
也差不多，
应该50张差不多了，
50张差不多了，
50张是吧？这个他现在也是我们同修，他们也是夫妻共修的，现在很老实的一个很本分的一个人，所以他也是非常好的，
很容易拿到的。
他还要放生吗？
他哎呀，众善奉行吧，好吧，放生怎么会不放啊？
好的，我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一个是同学的梦境，同学梦见呢在观音堂烧小房子，然后呢是放在那个饭碗里烧，烧的小房子呢那个小圈圈都变成红色的了，然后在烧那个期间呢不断的有同学跟他说话，他大声的说不要跟我说话，没看见我在烧小房子吗？他想问一下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说明他现在烧小房子的时候意念太杂。
哦，意念杂乱了是吧？那他烧好的小房子飞和饭混在了一起，这是怎么解释呢？
饭和小房子混在一起，饭呢、啊、就吃饭的饭啊，
吃饭的饭，他在饭碗里烧，吃了饭那个那小房子的灰都混在一起
了。他送给的那个人就是恶鬼道的。
啊，恶鬼道的。
啊。
知道了，感恩师傅。
你要知道，跟饭过去叫。过去我们说叫那个，比方说给恶鬼做那种道场啊，比方说给他们做法会啊，水陆法会啊，还有那种这个施舍啊，他这个鬼啊肚子特别大，嘴巴特别小啊，你一颗颗米啊帮他吹进去一样的，他想吃肚子饿但是吃不饱，明白？叫施这个叫咽口，放咽口，
放咽口，
放咽口呀，明白吗？就是这样。
对，
我参加过，我一看鬼比人多。
我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有位老妈妈，她呢是有家族性的呢遗传的那个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然后呢他想许愿就是许一波大的，就比如说许个500张呀、800张啊，念个小房子来消除这个业障，他们可不可以？
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
可以啊，他就可以一直让许，一直让念是吧？
一直念，一直许，一直念到天上去，好了。
那他平时饮食中应该怎么注意呢？因为他现在吃素，他不敢去打那胰岛素打太多，因为他现在已经每天都要打了。
很简单，少吃多餐，胰岛素分泌不足的人少吃多餐，肚子饿的话喝点汤，明白了吗？弄点蔬菜，弄点汤，放一点点油，肚子一饿就吃这个，没办法。睡觉之前4个小时不要吃东西。平时吃完饭就要走路，不能睡觉，逼着自己要走路。
哦，
明白吗？
好的，感恩师傅，不开始。好的，师傅，嗯，还有一个就是有同修啊，他想许愿持五戒行十善，但是呢，在修行过程中呢，他怕自己呢又没守住，怕违愿了，他这个愿可以发吗？
你做得到的你就发，你做不到的你先不要发，你不要成妄语就好了。
好的，师傅，
明白吗？
师傅慈悲。
你要是你今天还想吹牛，你就不要守五戒，你守不住，你不会跟菩萨在打妄语啊？对不对啊？你
我们在生活
当中你做人也是一样的呀，你要做得到你才能跟人家讲啊，你做不到跟人家讲不叫吹牛吗？
是的。
好吧，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已经在这样做了，已经在
对啊，
持戒，
像你们守三戒啊，守四戒，有两戒很难守的，我告诉你，嗯，
哦、
其实像喝酒很容易，喝酒杀生都很容易，其实五戒里边最难许的一戒，其实戒邪淫也是克制也是行的，很多人大不了眼睛看看想一想啊，这个至少没有行为，他也算守的。最难守的一件是什么知道吗？哎呀，妄语啊，骂人什么都没问题的，都能克服的。妄语吹牛是最难的，眼睛一眨就吹牛，很多人眼睛不眨就吹牛。明白吗？
嗯，
打个喷嚏都吹牛，就完了，就完了。
是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有一个同学他问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之前师父开示过，在人间修得很好的弟子，在天上已经有自己的家了。他想问一下师父，我们在人间修了什么境界，才能在天上有家呢？是修到一地菩萨呢，还是阿罗汉的果位呢，才能有呢？
哦，还阿罗汉，还一地菩萨呢？早呢，我告诉你、
啊，
你能够修到什么，你天上就有房子。你只要在人间不造新业。去掉旧业、
啊、
干干净净、众善奉行啊，至少诸恶不作、众善少行，你都能上天，你都能超脱六道，就跟你讲、
啊、
开悟明心，不造新业最重要，旧业容易去，新业不可造。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感恩师父开示。师父，就是有位老妈妈，她有点那个信心不太足，她很挂念她的孙子。她孙子呢，现在有个名字叫沈玉浩，她想改成那个玉是金字旁那个玉。然后这个小孩子呢是08年属鼠的，他问你能不能改。
沈玉浩啊？
他是缺金，五行里面缺金。
哎呦，
沈是沈阳的沈，玉是那个
不好
的玉，浩是那个不叫浩。
人家要是把当中那个字不念呢，叫损耗。玉浩、
嗯、那他这个名字可以改吗？
他属什么？
他属鼠的，08年的老鼠。
真的呀、啊、我不怨你的。损啊，姓损啊，什么损啊？
沈阳的沈，沈沈沈阳，沈阳的
沈玉浩，沈玉浩。沈玉浩。这个都不行，缺金啊，给他来点金
啊。五行缺金。
姓沈啊，姓
姓沈阳的沈，
沈星。沈星辰多好啊。
沈星辰怎么写的呢？
当中三个金，给他钱多一点
啊。哦，三个金。
缺金嘛，缺金嘛，三个金一个星嘛，诚心，诚心诚，一诚心这个事情就做成了。
啊，
一
诚
心，他啊，省 ，sorry， 省心诚，省心，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让人家担心，他自己很省心，
省心，
一省心就成功了。念起来也顺，金子也有，成就是成功，
成功的成是吧？
对啊，省心成。
好的，感恩师傅你太慈悲了。这位老妈妈也是，她是有点信心不太足。我上次跟她交流了之后，我说这个怎么打不能看，我说让师傅帮你看一下吧。然后你也很慈悲，感恩师傅。
今天不是帮她看了？
啊，感恩师傅，我都要做完看了。
那以后孩子至少可以弄个。这个至少可以弄个什么经历看看的，没问题的。
好的好的，感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今天是我们澳洲东方话语电台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感恩师傅，师傅这十来年以来，你一直在辛苦的为众生付出，一直在弘法，在全世界的救度众生。弟子在这里代表广大的佛友，感恩师傅，感恩运输的同修们，感恩大家，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谢谢谢谢，
感恩师傅。
小电台，小电台弄到今天不容易啊，你在国外啊，对不对啊？真的不容易啊！
我太太这一次去了，她说，师傅说，师傅电台还不是很大，说就是人挺多，也是师傅也是看很辛苦，每天晚上。
你要是看过我们过去的电台的话，你就觉得现在简直是大的不得了了，过去转身都不能转的，太小了。听得懂吗？哎，
有同学说过，有同学第一次去脑袋里看的时候，见到师傅电台那地工作地方就哭了，回到国内哭得一塌糊涂。
对啊，小的呢比人家，比人家，哎，不讲了，十几个平方窗户都没有了，我在里面干了五年呢。好了。
师傅付出了很多。感恩师傅，您保重身体。
好，
师傅，
再见。
好了，今天的问到这里，感恩师傅，感恩菩萨。
再见。知足者常乐。哎呀，很知足了，我已经。喂，你好。
喂。
喂喂喂。
喂。
喂。
哎，师傅听得见吗？
听得见。
哎，弟子师傅请安。请师傅那个，我先跟师傅分享两个反馈吧。就是一个同修，他是小同修，是初中生。他在2013年开始学佛念经的，然后他在9年级填报志愿的家长会上，观世音菩萨就提醒这位小同修的妈妈要给他报一个实验中学，但是当时他的分数离这个实验中学很远，他当时连500分都考不上，然后填报志愿的时候，老师跟同学都劝他要考虑清楚，怕他填得太高了，就是到时候什么学校都没有得读。但是他还是很坚定填了实验中学，因为他也梦到考上了实验中学。后来他最后中考成绩考了583.5分，是他9年级以来最好的成绩。后来他就被实验中学录取了，体育考试的时候也考出了满分的好成绩。他反馈会在考试的时候觉得每一场都非常轻松，考些题目都会做，就像帮他量身定做的一样。他很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观世音菩萨这是无时不在，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我们的。
是的。感恩师父。然后接下来是另外一个，是一个关于同修上网的一个梦考。因为师父之前跟我们讲说网上会有很多的魔障和陷阱嘛，然后那些不好的字眼和图片是一种污染，是大家千万不要好奇去看。然后那天同修他打开一个网页，就是跳出来说页面无法显示，下面呢就是那种乱七八糟的内容，他没有敢看就关掉了。后来他睡觉的时候就梦到自己在上那个网站，有一个声音跟他说，你看看他写的什么东西啊。然后同修就说我不看，那个声音又不停的用很好奇的声音催促他说，看呀，看他写的是什么东西，快点看呀。然后那个同修梦中就不停的重复着，我不看我不看，后来就果断就关掉了。师傅，这个是梦考吧？
当然了，魔来清啊，魔来考啊，说明他已经过了一关了，很好啊。
师傅，还有一个同学，就是最近因为跟其他朋友他们在讨论以前就是类似于二战时候的那些事情，他去翻了一下就相关的一些资料，看了之后就整个人就很压抑的。
好了，
是不是这种东西心里也
不能看的，不能看的。很多东西你一看你就着魔了，我告诉你啊，很多东西就是看出来的毛病啊。所以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啊，非礼勿视啊，孔老夫子怎么教我们的？看了看了你就进了心了，哎呀，我能抵制，你几个人能抵制啊？
是的。
听不懂啊？
本来只是想去看一下历史上的东西，想更了解一下，没想到就是真的是很
多历史都是死亡的人，都是故人。
对，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再请问师傅一下，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一对夫妻，男的修了， 然后他的妻子就很容易受他的影响一起修，那如果是女的先修，他的先生就很多先生就是不听他的，也不会跟他一起修，这是什么原因啊？
什么原因啊？你想想看，上辈子们就知道了，男的这辈子到这个女的嫁给他，一般的男的都是来讨债的，所以你看很多为什么女人一嫁给男的总是听男人的话了，对不对啊？女人
嗯，
这辈子吃苦了她修了，但是男人他是来要债的，他比较执着，所以你说就算你要债的人说哎呀我修了我修了，他就不开心啊，你不还了，你再不想还了，听不懂啊？
哦，
鬼都这样
哦。
那样我给你建小房子不要，要你的命，我把你搞死在你身上，听不懂啊？
哦，就是哦，就是说本身不修阻碍他，就是要债的一种体现。
对对
对。哦，嗯，明白了。那就是这个跟人间的什么，就是男女之间的家庭地位没有关系的是吧，师傅？
没有。
就是比如这女的很强势，也没有用的。
没有用，没有，看上辈子欠多欠少的，
好，明白。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然后最后请师傅解个梦，就是一同修梦到天上有像小房子似的白云，它边上写着四，然后一个就是斜杠十一，这样的天上来回飘动了三次，
四斜杠十一，
对，
四斜杠十一，嘿嘿，十一张里边很多人只有四张收到，十一分之四
哦，就是质量不好的意思啊？
对呀、啊，送到天上的只有四张，
哦、这个是指他个人是吧？
应该是个人，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全部的，
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师傅，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同修他请了假的小房子，大概有700张，如果烧下去了，会不会导致他的莲花掉下来呢？
一定会。
会掉下来啊？哦。
假的小房子烧上去，他不管的。护法神，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你包里有贩毒的东西，你带进来被人家抓到，不是判你死刑啊？
哦，
你说人家给我放的没用的，自己包为什么不管好啊？
对，那有些同学他不懂，他当时介绍了一些法师给别的人，他自己没结缘。那同修结缘之后，什么精神病的人是越烧下去越严重。
对啊。
那他像介绍人会不会莲花也掉下来啊？
掉不下来，但是会背很多的业，而且会损耗他很多的功德。我问你啊、我问你啊，间接杀人犯有不啦？
是是是，他现在很后悔，他非常忏悔，觉得自己很愚痴，
骗了，被人家骗了。
师傅，那这些介绍的同修，他除了念礼佛大忏悔文，他还应该怎么做呢？
除了念礼佛大忏悔文，还得念礼佛大忏悔文，还得自己念好的小房子烧下去，让天上的天地鬼神都看到我现在很正，学正念了，我忏悔了，我不做了。
他如果把这700张自己念了补，就是那个补好再烧下去，他莲花有没有可能就是再毁？
那是另外的，跟前面那个是另外一个 case， 另外一个案例。过去的掉下来就掉下来，你再念700张好的，再求上去，就算上去了，跟前面没关系了，这是你因为你后来种的善因得的后善果，明白了吗？
明白了，还是一码归一码哦。
那当然了。
明白了。好的，好的，师傅，我明白了。今天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开始。
好，再见。
师傅再见。
喂，你好。
喂。
你好，
台长。
你好。
哎，台长，那个我帮同修问一下，就是他说他做了一个梦，然后梦到呢自己佛台啊，走进那个放佛台的那个房间了，然后所有的菩萨都没有了，然后就看到一张那个铺那个佛台的那个黄的垫子了，然后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梦他说明他最近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或者佛台没安排好，或者请到其他的鬼神过来了。
哦，这样的。那然后他说他们家那个横梁好像是漏水，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的。横梁漏水
的
话，那就是污水，污水进入了，菩萨当然不来了。
哦，是这个意思是吧？哦，好的好的。哎，台长，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民间的所说的那个就是那个传宗接代啊，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呢？因为好像民间比较注重这个这个事情，
人类没有传宗接代也不行，对不对啊？人类传宗接代太多也不行，传宗接代要看的，你是人，你是做人的事情，你学佛了，那么做佛的事情。我问你，人间传说，那是不是人应该做的啦？那么你现在像出家人，他们已经是脱离了人间了，对不对啊？他们还会传宗接代了，所以他们不要了呀。那你现在学佛的居士，你只是在学，你还没有戒律，所以你还想传宗接代，那正常的呀，明白了吗？
那就是比方说啊，就是说现在那个，因为那个80后90后就是独生子女比较多嘛，那有些家庭比方说只是一个女儿，然后他们家庭好像很执着，就比方说一定要就是说那个把女儿就留在家里要入赘，然后呢就是说生的孩子要信他们家的姓，那像这种的话，有什么说法呢？
没有什么说法，做人事，做的都
其实没什么意义的，是吧？
做人间嘛，做人事呀，人干什么？我告诉你好吧，早上起来吃早饭，去上班，晚上回来吃晚饭，洗洗碗，看看电视，睡睡觉，一天结束了。一年复一年，一日复一日，一天复一天，一直到两腿一蹬 goodbye， 这就是人。好了，有意义不啦？
就是、
告诉我有意义不啦？
是没什么意义。
好了。
那就是说，但是那个比方说，就是说死后，就是他们祖宗啊，那对他们有什么那个？就是对这户人家有什么那个意义呢？
有什么意义啦？祖宗都死掉了。
啊、其实是不是没等于
祖宗自己死掉之后都知道因果，都知道六道轮回，祖宗后悔都没办法，祖宗只是没有这个能力来劝说，所以菩萨到人家来劝说你们，不要执着，一切随缘，能生的就生，生不出来，那么就没办法了，求什么有什么好求的？
就祖上是不会怪罪他们的了。
祖上会。
其实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祖上会的，
因为我上次就是听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
把棺材啊、木头啊，
我也回答不上来。
祖上会怪罪的，把泥土新翻，坟墓里钻出来，然后你必须传宗接代。好吧，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好的，那我其他没有什么理解。
好，
我就是帮同学问那。
你不过我是特赦你啊，如果你想传宗接代，你就传吧。
我已经传好了。
你应该传的不是传宗，你应该传的是弘扬佛法、传法才对。好好开悟吧。
我老婆说已经那个。帮那个同那个心灵法门已经生了两个同修了。
哎呀，太好了，恭喜你，恭喜你。好了，好好的，好
的
念经了，以后就不会打老婆了。
对，台长，我最近不是很好，感觉好像前段时间就是感觉上不是很好。
被你老婆骂呀？你什么讲了？你欠你老婆太多了。你反正你做一个动作，你就被他老婆骂，被你老婆就骂。你说句话，你老婆说啊，那么笨的，真的。
但是他不承认呀，他觉得还是我凶哎。
他说你凶是不啦？
啊，
你不是跟你老婆说啊，怕男人，怕老婆是咱们做男人的美德啊。 我又开心了，又开心了。好了好了好了，好好念经吧，多开点智慧吧。啊
啊，好的好的，我修行上还需要注意什么？
你修行上要多增加智慧。
还有呢？
还有大悲咒，增加胆量。
啊。
能量，能量不足，阴气太重。什么事情前怕狼后怕虎，做什么事情都不敢做。
那我那个三大法宝当中哪一项比较薄弱，需要加强？
许愿放生念经啊。
啊。
你呀、啊。
啊。
哦，你呵呵，我觉得你三样都要好好加强。
哎呀，这样的。
啊，你好好加强之后，你以后太太会对你很好的。
这个好像要40岁之后才会改善嘞。
哎，对呀、啊，你现在39了吧？
我现在才37岁。
37岁，很快了，再熬3年吧。你老婆以后不拎你耳朵了。嗯。
我的运程应该是慢慢应该往上了吧？
啊，
是是，
很快就往上了。啊。看见烟囱吗？烟囱烧饭的烟不是往上的吗？
啊
好好念经啦！你老婆如果在澳洲的话，师父哪一天看见她，好好的教育教育她，叫她好好孝顺孝顺你，好吧？
没有，我们不在澳洲，但是那个这次吉隆坡如果有幸能见面的话，就
好
就那个
做事情要干脆一点，做人也要开心一点。对不对啊，学佛更要发起一点。好啦，我看你蛮开心的。
好的。
好吧，你反正有靠嘛就好了，有个老婆靠也蛮好的。好啦。
好的好的。
嗯，他上他上
谢谢。
你老婆你老婆上辈子一定跟你缘分很深的。嗯。是你的长辈。
应该是的吧。
是你的长辈，他照顾你的。嗯。好啦。
你上次说是我们上辈子还是也是夫妻啊，怎么。
是吧，啊，那就是上辈子肯定他是。他是男的，你是女的了，嗯。
哦，这样的。
嗯，再见了，嗯。
好的，好，拜拜。
再见，再见。
啊，谢谢，嗯，好，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嗯，还有15分钟，
喂，
10分钟左右。喂，你好。
哎，师傅你好。
你好。
感恩师父。请问师父哈，学佛人在哪方面最容易犯敛财毛病呢？
贪呐、啊，学佛人贪心最重要，一定要克制好自己的贪心啊。平时经常检查自己，我贪了吗？吃饭的时候我贪了吗？多吃，对不对啊？穿衣服我要穿好的吗？克制。只要自己有一点的贪念出来，马上警惕，你就不贪了，对不对啊？嗯。
对。嗯。还有，请问师傅，比如嘛，我们同修之间收同修的钱，有时忘记记录，又没有见证人，还有放生、偷斤减重，还有一种就是采购法会物资时，没有货比商家，把法会的物资买贵了，这样算不算敛财？
如果你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把法会这个物资买贵了，这是没有罪孽的，这是没有犯戒的。但是前面两项我不知道，听得懂吗？会的，前面两项你可以有心的、有意的，也可以无心无意的，明白了吗？
明白。
嗯、好了。
好的。现在还有一种情况嘛，比如说 A 同修需要养家糊口，有时 B 同修会给予机会让这位 A 同修赚取一些生活费，然后 A 同修靠自己的一技之长赚取这些生活费和弘法，因为他总比跟其他同修借钱来得更好嘛。请问 A 同修跟 B 同修之间这样有生意往来是否如理如法？
只要是符合国家的这个原则，对不对啊？啊，不做坏事，在生意上做些有什么不一，有什么不可以啦？对不对啊？只是不要在同学当中做那种销售啊就可以了。帮助别人要真心，明白了吗？
明白。哦，这样好。如果是同修跟同修买采购东西买东西嘛，赚取多少百分比的利润才是良心价呢？
这种东西呢，要看的，自己良心过得去就可以了。社会上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比重的，比方说啊，餐饮业它是赚40%，对不对啊？销售业一般赚20%，对不对啊？如果你1%买一赚一半，那你这已经过头了。好了。
嗯，明白明白。哦，这样子好，感恩师父开始。请问师父，同修梦见买到免费的机票去旅行，是代表什么意思？
有没有？他心胸自由，他想干嘛就干嘛，非常好。
哦，这样好的，明白。感恩师父开始。然后啊，对，师父您7月14日那一天有对一位佛友开示一种药，吃的对心脏很好，请问是什么药呢？
哎呦，忘记了，哎，叫什么？叫什么？生荣什么？通心丸什么？我待会叫他们去拿一下，好吧？
好。
你们要打电话来，你们打电话来提醒我的。
我们打电话是秘书出问。
啊，我的秘书全部都
好，
都没有提醒我，对不起。
您就只要也要多吃啊，
吃，
好的，下一个问题，师父在8月6日的图腾节目里，师父给一个身上有灵性的师兄开示，先给那个灵性念49张小房子，如果梦里灵性是善的显化，就不要再念了；如果不是善良的显化，比如这个师兄梦里在逃，那就再念36张。请问师父，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呢？
哪两种不同情况？
一种就是善的显化，一种就是如果不是善良的显化，就要再念36张。
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显化在人间还在梦里啊？
哦，在梦里
梦里嘛，你功德大的人都是显化善的呀，这还不懂啊？种因得因，种果得果呀。好了。
好的。请问师父，如果梦见打电话给观世菩萨和观平菩萨，他们开示某某地方的桥会断，当时车上的人要打开车门才能及时逃跑，请问师父，这是不是预示着什么天灾人祸啊？
这种过去很多的，在一个地方要发生问题的时候，菩萨都会提醒的，只是很多人他不相信，那么出事了。其实很多人，我可以告诉你，你记住一句话，很多人得到菩萨的暗示，他情愿不做的，结果真的出事了，他就避开了。信则有，不信则无，还听不懂啊？
是的。
哎，好了。
明白，感恩师父开始。哎，请问师父，同修有一个同修，他梦见观世菩萨的头断掉，放在桌子上面，这样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他供的观世菩萨他不诚心，菩萨不来。
明白了。好，跟同修讲一下。然后下一个问题，师父有次开示说，如果你躺着而别人是站着跟你说话的，你要赶紧坐起来或站起来，请师父再解释一下其中的含义。
这还不懂啊？如果人家跑到你房间里来，你是亲人，你躺着跟人家说话，我问你，什么样的人躺着跟人家说话的？病人，爬不起来的人，所以这是倒霉。所以人家到你房间来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必须坐起来站起来。你如果躺着跟人家说话，什么意思啊？这还不懂啊？你是病人，你生病了，你在让自己倒霉啊，听不懂啊？
明白了。
啊，
感恩师父开始。然后请问师父哈，你在8月6日的图腾节目里嘛，有一个同修说，师父说他以后会有神通能看得见，而他现在生活中没有神通，只是梦里能看见。师父说阴阳眼的阴眼就是梦里看得很清楚，醒来 后记得清楚，并且全部验证，这也是属于看得见是神通的一种。请问师父，生活中的神通和做梦做的准的神通有何区别？
有何区别？一个在阴间有神通，一个在阳间有神通呀，一样道理呀，明白了吗？
明白。
嗯。
怎么样才能得到正的两种不同的神通呢？
一个人如果在过去的地府里边，在阴曹地府里边做了很多功德，他可能就会得到阴眼。一个人在阳间做了很多善事，学佛念经，他会得到阳眼。阳眼是什么？未博先知就是阳眼。如果能够知天知地，那就阴阳眼。听不懂啊？过去包公碰到很多，过去又没有什么新鲜的这种测量仪的，他没有办法。他经常那个犯罪分子，他经常狡辩说不是他杀的，包公就下去问，找阎王老爷，阎王老爷就把他怎么背后杀人的全部情况告诉，让他看到。包公到了阳间之后，他就把这个一五一十怎么杀的全部把他讲出来，那个杀人犯就伏地自首。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
师父，早上我有梦见哈，师父法身坐在佛台前，就好像包青天升堂一样的场景。然后我就立刻给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菩萨请安，马上向师父道歉，让师父久等了。然后师父您就开始问我以前一位同学做账目的，问他一些关于账目的问题。那位同学他答不出来，我就帮他计算那些账目。然后把那些慈善机构的筹款报告跟师父汇报。请问师父，这个是不是因为我有跟菩萨求，观世菩萨管住我参与这个慈善活动啊？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让菩萨提醒我。但是我早上做了这个梦，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慈善机构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呢？
这个不是的，说明师父已经在查你们了。我可以告诉你，师父的法身很厉害。你看你做梦做到师父像包公一样坐在那个有一个桌子吧，看见一个长的桌子在前面。
对，您查得很清楚，很严格的。我就是问那个同学，那同学答不出来就吓到发抖，我就快点上去。
你看见观世音菩萨吗？嗯。
对，他在佛台上面，我给菩萨请安，再给师父请安。
看见了吗？我告诉你啊。菩萨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查了这些以后都要拖下去的，所以你呀、还算比较干净。你那个小朋友做梦做到这个女的一定练财了，我告诉你，叫她不忏悔的话就要生癌症了，你赶快叫她去忏悔。
我就是做这个梦的。
我你做这个梦，
是
那么那师父在梦中到底是审谁了？审你还是审那个人啊？
您不是审，您只是问这个账目。
问这个账目就叫审，听不懂啊？问。
然后我就负责汇报这个账目。
那么边上那个人吓得不敢讲话，那个人呢是谁啦？
这个人他是没有参与这个慈善活动的。
那么就主要审你了。你看，打嗝了，你看，吓得打嗝了。你现在记住了。师父给你一个坦白从宽抗拒更严的一个，你现在赶紧想一想，你到底有没有做错账，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赶快去根据这些钱，如果你感觉不大对头的，赶紧去买鱼放掉。
因为这个钱现在还在我这里，我就不敢动它，会不会有关系呀？
那当然了，开什么玩笑啊！你麻烦了。
我去把它转掉吧，就跟他们讨论一下，就把这个钱转去他们的户口吧。
啊，赶快赶快。
好，明白，幸好师傅来提醒。
你不想要命了你。
吓死我了。
出菩萨是身上学，那完了，听得懂吗？不可以的。
明白。师傅，我们知道哈，人在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契机，因为苦了往往更容易让人接受佛法，但是也有一些
苦是开悟的第一步。 不吃苦不会开悟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苦那是开悟的奠基石，不苦的人不会开悟，师父跟你讲，你好好记住了。
嗯。
嗯。
是的。
好了。
明白。哎，但是也有一些人虽然没有经历很多苦难，但是他就是想找一条解脱之道，所以最后也接触到了佛法。请问师父，
那叫人家有福慧，有福慧双修，上辈子有福的人，这辈子容易接触到佛法，听不懂啊？
是的。
好了。
嗯，哦，师父真厉害。那个还有一种嘛，就是是不是历经人要历经种种磨难哈、哦，才能是否经历了劫难，上人成就无上菩提呢？
记住了，人的劫难，如果你命根当中有的，你在往上走爬山的时候会历经种种磨难，但是在学佛当中不要给自己制造磨烦麻烦，听不懂啊？
嗯。
有的人的麻烦是上辈子的，有的人麻烦是自己制造的，所以自己拼命的制造很多麻烦，还要说我历经千般苦啊，你不苦也能成佛的，你知道吗？
啊、
嗯。欢喜佛，人家没受苦，人家照样成佛，开悟就好。
嗯。
一定要苦修的，当年佛陀都把苦修，后来自己都把它免去了，都不是从苦修开始了，从悟性开始了，从教育开始了，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
你看看佛陀当年啊，2500年啊，他就懂得要办佛学啊，他在斯里兰卡。就开始办这种佛学院了，一样，中医现在讲叫佛学啊，他就知道传承靠的是学校，明白了吗？
嗯，明白。
他办僧团就是要传承的问题啊，因为僧团里面大家共修，然后共同研究，再派出去共同去弘法度众，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嗯，哇，明白了。
好了，快点啦。
好嘞，师傅，您要好好休息。
哦。
最近应该您比较有计划有吃饭。
很累。
气场也不错，感恩您。
最近没吃饭。
不过您还是
明确的告诉你，今天没吃饭。最近。
怎么又没吃饭？
因为天天吃面条。
那他们煮点饭给你吃吧。
哦，谢谢你哦。好了，
长醋鱼 ，OK。
好了，
你要好好照顾身体吧。
谢谢你。
好，不要太累，开会不要开到太迟。
好。
愿您身体安康。
再见，再见。
要乖乖听话。
好、
哦，
谢谢，谢谢，
拜
拜。嗯。好，最后一个，调不出来就结束了。哎，师傅，哦，进来了就算了。喂，你好。
师傅您好。
你好，赶快。
师傅您好。
你好。
啊，师傅向您请安，弟子向您请安，向菩萨妈妈忏悔，向师傅忏悔。
嗯。
师傅，听到吗？
听到，讲吧。
啊，师傅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观音堂的助手义工，那么呢，在这个星期里面呢，一直里梦到观音堂有那个药精者，那么我们呢也已经有烧送了一些小房子了。那么今早呢又梦到呢有人蓄意破坏那个观音堂啊。
嗯。
那请问师父，但是这不是灵性啊，梦中的意念不是灵性，那请问师父开示一下好吗？
多烧几张小房子，梦中不是灵性就是灵性。
哦，不是灵性就是灵性。
对。
那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
21张，21张，最好嘛27张。
21张吗？
对，嗯。
啊，那好的，就是那请师傅，你可以感应一下我们观音堂现在还有灵性吗？
好好念经，好好烧香，今天不感应，还可以。现在
好。好的，好的。
现在。
那么我们先烧送一波21张的小房子啦。
对啦，嗯。
啊，那好，感恩师傅。那师傅还请教你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一个同修呢。他是买了一间二手的房子，那么他想要在二楼呢设立佛台， 但是那个二楼的那个房间里面有一间厕所，它已经是拔掉了的啦。但是他要在旁边呢洗一个那个洗手盆啊，以方便换水方面的问题。那请师傅，这样如理如法吗？
当然如理如法了，没关系的，只要不要把菩萨像跟他放水盆和卫生间很接近的地方。虽然你把马桶弄掉了，但是他还是有污水管的，听不懂啊？
哦，那就是说不要靠近那个胜利佛台的地方就可以了。
远离就可以了。
啊，远离就可以了。
啊
那好的，感恩师傅。那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就是有一个同修啊，他每天早上呢一进去观音堂请安的时候呢，就一直打哈欠的了。那把这个请完安出来就没有这个问题，那请师傅。是什么原因呢？
记住，一到观音堂人会放松，人一放松就想睡觉。在社会上人很紧张，神经绷着，跟人家讲话都神经绷着，自己没感觉的。等到一到观音堂放松了，脑子里空了，人就会睡觉。所以为什么人念经的时候容易睡着啊？因为完全放松了，脑子不想其他事情了，这个时候大脑皮层产生一种放松的感觉，就是细胞源产生更多，所以这个时候人血脉比较平和，人就会产生疲倦的感，所以就会睡觉，这很正常的，明白了吗？
但是只有他一个人有这个现象。
人家也有这个现象，只是人家没有像他这么明显，听得懂了吗？就像每个人睡觉的时候，每个人睡觉，有的人会打呼，有的人不打呼一样的，明白了吗？
啊，明白，感恩师父。那感恩师父，玉兔师父，下个月马来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
好，
感恩师父。
好，再见，再见。
嗯，感恩您。
嗯，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